欢迎收听左边茶水间，照亮你有钱有爱有意义的理想转瞬间。Hello， 我是 Zoe， 你的生涯设计好闺蜜。今天呢，我邀请到我的老朋友叶颖来跟我们聊聊天。聊什么呢？聊她作为一位全职的创作型歌手，这条路上面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发生了什么难忘的转折点，以及生命是怎么慢慢的推使她走上这条神秘的人生旅程。
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下来，我自己对我后来的想法就是认识自己可能就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然后我的生死观现在也会觉得生命可能它是一个连续的状态，我们只是下一阶段换了一个肉体之后，我们会重新再用另外一个形式展开下一段旅程，然后在这些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学习。
这集的节目呢，我觉得非常的 chill。 我跟叶颖几年前呢因为节目而认识，那也邀请你去收听左边茶水间的第84集，那集里面呢有更多关于叶颖走上音乐创作的职涯细节。但是在这一集呢，我跟他真的就是打开麦克风闲聊了一些很空灵但也蛮精神层面的议题，包含他的过去如何是受到体制的牵绊，认为自己一定要当一个乖宝宝去当公务员等等，然后到后来怎么走上了这么不一样的人生道路，甚至在近期的创作呢还入围了葛莱美奖，非常的厉害。所以今天这一集呢，邀请你带着轻松的心情跟我们一起泡杯茶，来听我们聊聊天，听听看人生这趟旅程是多么的离奇神秘却也神奇。
就是小时候，因为我刚开始是学古典音乐，弹钢琴跟吹长笛，然后玩管弦乐团，所以我一直以为我可能会念音乐班。结果我小时候不小心把我的长笛弄丢了，然后那一段时间就开始觉得，对于音乐这条路，然后就有了一个很重大的转变。加上我那时候决定要好好的升学，所以就放弃了音乐班这个梦想。所以最一刚开始我本来是很想要当一个长笛演奏家，当然后来就是爸爸有再买了一支长笛给我，但是其实我的音乐之路其实就跟原本计划的大转弯，我就是不再吹长笛，然后也不再碰音乐，我就是非常专心的念书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那时候是非常受到体制牵绊的人，我非常在意外界的认同，我会觉得好像我必须要是最好最棒的，所以我会很认真的去努力念书去达到那个标准，然后我很专注的时候我好像就顾不了其他东西，所以那时候放弃的状态就是真的没有想很多，只觉得我必须要当一个成绩很好的小孩。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长大之后我一直不停在疗愈自己的部分，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会因为在乎这些而放弃我喜欢做的事呢？那我现在还可以做什么？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后来我会这么坚持要持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的原因，因为我曾经差点要放弃。对，我一直以为我会变成公务员，或者是跑去当记者或新闻主播之类的职业。但是呢，出了社会之后就变成你没有任何保护伞，也没有任何很显而易见的这种安全感，所以突然觉得自己很失重。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就陷入了一个强烈的低潮，就觉得不知道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我该何去何从这样子。结果在感觉很 depressed 的时候，有一天真的就突然听到了声音，突然听到旋律。在这之前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写歌，那就是我开始写歌的第一天。就那一天我就一口气写了三首歌，我就发现我从小到大好像第一次有一种我由内而外真的很喜欢做一件事情的感受。所以我就在那时候立志觉得，哇，那我蛮想要当一个创作音乐人看看的。
不过我相信能够走到现在就是全职创作型歌手， 现在的你肯定也是除了那天发生了写下三首歌的这件事情之外，应该还有蛮多关键的事件才推使你走到现在你的模样。所以回顾来看的话，你认为过往有没有几个蛮重要的事件让你走到今天呢？
我觉得在音乐的路上就会有很多个 moment，你可能刚开始当 freelance 或者是全职做音乐会一直很没有安全感，因为它是很不稳定的，所以偶尔没安全感的时候你就会很想要觉得，我真的适合做这件事吗？要不要换一个工作，换个行业试试看之类的，一直自我怀疑，然后就一次一次把自己拉回来，就碰到了一些节点。一个是当时想做音乐的时候，我就会去例如说去工作室当助理啊，或者是去诚品音乐馆当员工啊，就是努力的去靠近音乐的行业。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参加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创作比赛，那时候我们就是住到了山边海边，在那边待一段时间写歌，最后有一个发表。那一次我得到了第二名，得到一个蛮好的奖金。所以那一次我就发现，哇，原来写歌真的可以赚钱，可以生活诶，如果我好好努力的话。结果呢，参加完这个比赛以后我就辞职了，然后就去环岛，这是我第一个非常关键的契机。第二个就是也在我感觉有点动荡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带着睡袋去花莲参加一个市集，然后睡在悬崖旁边，就觉得哦，我需要静一静，思考人生，听听海声这样子。就没想到就恍惚听见了一个很梦幻的声音，我就靠过去看到很多个打锅子。我听了一整晚之后，这两个在打锅子的人就跑来跟我讲话，然后他就是我现在非常重要的好朋友跟乐手 Angus 打手碟的。对，这个乐器叫做 hand pan， 因为它的声音跟我很喜欢的一种频率，就赛波，非常的近似。所以从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跟世界乐器合作，后来就开展了澳洲木管啊、西塔琴啊，然后到了更多更多，你看以色列的、中南美洲等等乐器。我觉得就是在那时候我听到了很多新的声响，开启了我自己听觉的冒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有的时候因为我先生也是做音乐的，然后他就很爱说音乐人有一种 torture soul，
受折磨的灵魂。
对，折磨的灵魂就是最好的灵感。
老实说真的是这样，没错。
可能很多听众是没有听过的，就是你说你失去声音的那一段，
那个是影响我很大一段的人生经历。那时候是也是在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发生的。我就发现我的情绪以前不太懂得找出口的时候，它会透过身体的各种表征来提醒我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从声音出发，当时我是很短的时间突然发现自己讲不出话来，发不出声音，最后是真的连笑声都发不出来的程度，所以变得非常的恐慌。因为我是需要靠声音吃饭的人，而且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媒介，所以在那个经验里面，我开始就是思考说关于什么东西是属于我们的，那失去的时候我该如何去看待。加上那时候又有很多重的打击，例如说我的祖母过世了，她是我很亲的亲人，因为小时候是她带着我长大一段时间。然后我后来走楼梯的时候又不小心跌倒骨折了，我变成不能说话，不能走路，然后很爱的人也离开了，各种重重打击。在这样子很失能的状态之下，我反而又多了非常多的灵感，所以为了想要成全这些灵感，完成我心中最符合我想象的画面，我就开始练习编曲，做了更多更多的创作。所以我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生灭》其实很多是那个时候完成的作品，就是例如说像曲巧里有段歌词说，当你就是从来什么都没有，还能失去什么？就我发现当我很在乎的事情都被剥夺的时候，我到底是谁，然后我该如何就是活着，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我发现我人生中 很有趣的经验，都是很离奇的一些发生或差点发生。例如说，我今年其实有一部电影有上映嘛，这个电影的配乐也是我做的，但是我会去当这个演员的契机是，本来呢，我要去一个场地办演出，结果这个场地的档期被一个活动给先敲了，结果后来我就决定，不然我就去参加这个活动好了。
是观众是吗？
对，我就去变成观众，我就报名了参加了这个活动。结果后来我才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就是在那个活动上看到我，他就跟他的 partner 们说，觉得我非常的适合这个角色。就有人说，哦，他是创作歌手，然后他就写信问我愿不愿意参与这个角色，然后后来就演变成我做了这个电影的配乐。那配乐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经验，因为我的本质真的很喜欢做音乐，就不只是演唱当目前的歌手而已，就是所有的编曲啊音乐制作我都非常的有兴趣，所以独立完成着这个配乐之后，我就更也确定说，哦，我真的很喜欢做跟音乐本身很有关系的事情，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个差点发生，就是因为本来那个场地我订不到，我原本是没有要去的，
嗯，
没有要去那个活动，但是我是真的突然觉得，诶，我很想去看一下耶。所以如果我没有踏进这个活动，其实就不会有这些事情。
真的耶，有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当下的，你能够捕捉到那一刻的念头吗？就是对啊，其实你也不用去啊，就是你记得那个 moment 它是怎么在你脑海里面出现一个我要去这样子的念头。
这个念头很好玩，是真的很像多重宇宙。我就突然非常想要看那个场地，它本来是那个晚上我正在演出的状态，可是它变成了另外一个活动，所以到底那个活动长什么样，我想要去看另外一个版本的这个场地，就是这么简单的念头。然后这又 trigger 我想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差点发生。因为我做了这张新专辑，然后我的另外一位共同制作人是黄少勇老师。那找到他来跟我一起制作的契机很有趣，是虽然我们认识了蛮多年，可是其实我们平常并不会很常约或碰到面。结果有一天他突然就是传讯息给我说，诶，约吃个饭。我想说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聊，结果我们就真的约了。然后他就淡淡的说，啊，我好应该我是喝醉，然后就不小心乱传讯息，就是找人家吃饭这样子。然后他后来醒来跟我就忘记这件事情，我还问他是什么时间，所以他在想说，好了，那不然就约一下。结果我们从头到尾就是真的在闲聊，也没有聊到音乐。然后突然最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问我在做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最近打算要做一个新的专辑。他就说，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弄啊这样子。结果我就说，好啊，那你有兴趣听听看吗？我们就立刻去他的工作室听了我的 demo， 然后就决定，好，那要一起来做这个作品。就是如果他那时候没有传讯给我的话，就这件事情是真的完全不会发生。他如果没有扛掉那一天，
对，如果他没有喝醉，
对
所以他应该要喝醉，
就不会有这个作品这个样貌了。然后因为我非常非常爱这张作品现在的样子，也很喜欢这个制作过程，所以我真的太庆幸他那个时候喝醉了。对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开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这也让我想到我当初就是在跟我先生要，我们是在酒吧遇到，然后我们有第一次的见面，然后其实他有想要约我出来去第二次，可是我那天其实很累，就是我是在纽约上班然后实习，然后一整天我很邋遢，就觉得还是算了，还是回家早点休息。然后晚上本来就是又跟朋友有约一个吃饭，所以等于说我要先去跟朋友赴约，然后可能吃完饭晚上八点多九点 再跟他出去去酒吧见个面喝一杯这样子，所以我其实非常的不想去。然后呢，我老实说只见过这个人一次，所以第二次其实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我就让他等着，他就说今天要不要一起出来，然后我就说或许可以，好讨厌的答案，然后他就说好，那几点在哪哪哪，然后我整个迟到了快要两小时。
天哪，很久。
这个两小时包含就是前面跟朋友就是聊太晚，以及犹豫很久到底要不要还是算了，还是要回家。然后后来我也忘记为什么，我就觉得就算是一个陌生人这样好像也有点坏心，至少也要跟他说我今天不去了还是怎样的，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说，我就是有点犹豫说可是其实我也可以去，然后所以就一直没有跟他讲，他就一直这样等着，然后后来两个小时后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呢，反正后面就继续约会了。后来就是我们交往了两三年，其实后来也结婚了，就曾经在聊过这件事情，他就说真的如果你当时没有出现，我应该也不会继续想要再约你出来，我们应该就不会继续约会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会这样子很奇妙的发展着。
你真的还好有趣耶、欸、
对啊，
就是老公耶、欸、这还不是男友耶、欸、
对，还好有趣，也还好你有回复制作人的讯息然后确实有赴约。
我最近回想起来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是，当时我没有声音的时候，后来我是去台东的朋友家住，然后就觉得我去靠山海的力量疗愈我好了。那时候我就自己会骑着摩托车就是去海边待着，就有一次我就是到一个海边，那时候我的手机只剩下大概3%，结果没想到那是一个沙地，我的摩托车不小心轮胎就陷进去了，然后天气非常的热，就是地上已经是那种烫的，而且那个海是完全无人的海滩，我就很恐慌，因为我出不去，然后这样晒着，没有水，没有电。结果在那边拔半天，我突然觉得哇，这个很有末日感的，我会不会死在这边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声音，却突然有一阵平静。离奇的事情就是，竟然一群羊群经过，走出来。
台东那里有这样子一群羊哦。
台东有羊，而且还在海的旁边。结果呢，一个牧羊人伯伯就跟过来了，然后我就赶快跟他挥手，就是拜托他赶快帮我拖起来。然后他就把我拖起来，然后我就顺利得救，就赶快就是骑到能够出去的地方。然后我回头想起，因为我今年看了那个牧羊人的就是少年之旅，我就觉得哇，这世界其实常常出现一些奇迹，或者是某一些 sign 在示现你一些部分，只是你有没有去看见那个 sign。 然后我就发现我生命中好多好棒的 moment 都是在这些感觉冥冥之中的 sign 出现以后，我有接住然后而发生的。嗯，所以我觉得这引领我一路走到这里的就是这一些极光片语耶。嗯，然后我很享受去发现这种生命中的暗示，然后顺着流继续往下前进的感觉，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或者是宇宙在支持我。嗯，然后觉得人生很好玩，越来越好玩。
嗯，我完完全全可以理解，我也是这一种会很想要去发现，就是诶，其实事情不会这样子发生，也很可能是我们解读的方式。
对，
可是只要你有这个意图，你有这个 intention 去这样看待，说好像有一个莫名的力量这样子，你也说不上来这是神机吗，这个是什么，但是它就是支持，而且他指引你，他好像为你指路， 那就是说你在那个状态看不看得见。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觉得我很常是会收到梦的启示，我很常做梦，而且我很可以记住我所有的梦的所有细节。而且我过去会一直觉得，诶，我们应该都会吧，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这样。那后来聊一聊才慢慢发现说，诶，并不是每一个人醒来或者是说会知道，哦，我昨天晚上有做梦，可醒来就忘了。然后我经常会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次多元宇宙的题材也有点像，就是我会醒来，可能是闹钟响了还是干嘛的，但是在那个前一秒呢，我还是深深的熟睡着，并且正在经历梦境里面的剧情。然后我就会很常是一种突然被拉回来，突然被拉回到这个时空，突然被拉回到这个现实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会很常，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超怪的，就是我会突然之间醒来，因为闹钟响了，然后把闹钟按掉之后，我会躺在床上，然后看着天花板，然后我真的会需要一点点时间，我觉得真的是把我的魂拉回来耶，就是我觉得我真的还没有回魂，我真的还在刚才那个可能是在飙车的梦境啊，或者是在森林里面冒险，然后很清楚的记得我是赤着脚，很清楚的记得我脚下的土地湿湿的，那个踩在泥土上面，然后有树枝跟小碎石的感觉。我有时候起床之后还会摸摸我的脚底板，我就想说那也太真实了吧，那个一切。那有一种说法是说，你的梦境呢是多元宇宙的另外一个你真的真实在经历的，那你就是透过梦境可以去打通一个通道，然后看见他们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能说迷信还是干嘛的，可是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好有可能哦，就是你没有办法证实说这个不可能，至少在现在的科学科技来说我们都还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个可能性，是那其实是宇宙中的另外一个你正在经历那样的事情。我觉得哦，真的好有意思哦，每一次想到都觉得，不知道，这真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话题。
我有听说过，例如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看到那样子的自己在经历，就是他在那个自己睡着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一个自己醒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多个就是版本在经历很多。我其实也相信这样子的说法，因为我自己做梦也是那种体感触感全部都有的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拉回来聊一下，就是这一个现在此刻这个版本这个宇宙中的你。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们都是只能知道一个面向的，毕竟能够这么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人的人生，当然也不是一集节目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来问问夜影，你生命之中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你觉得其实蛮沉重的，不过事过境迁之后看待他会觉得他们反倒变成了一种礼物。
我只要讲到沉重就一定会讲到我刚刚提到的那一段失身的经验，因为那一次时间长达4个月，而且找不到病因，所以会担心真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可逆的，然后我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恐惧跟焦虑，然后什么都不能做的这个状态，其实真的让我从方方面面去检视自己的生命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因为他说我是心因性失身，所以我就开始很想知道我的心怎么了，所以去研究更多关于这种比较 spiritual 也好，或者是形而上的神秘学东西，其实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得到的启发。 因为如果物质的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还可以有哪些观点跟方法去疗愈我自己。所以我很感谢那段经历，因为它给了我很多很棒的灵感，也让我就是现在看待世界的这些观点有蛮大的不同。
那我想要问问看，我知道在那个四个月真的是难熬的，因为你会想说会不会这件事情没有尽头。
对，
到了什么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转捩点吗？觉得说哦，那个沉重的挑战它转化成珍贵的礼物了。
当我的专辑开始成型的时候，他们变成音乐的时候，这些痛苦就没有了，只剩下那一些很珍贵的想法还可以唱出来，我觉得很划算。
很划算。对，因为后来声音也慢慢回来了嘛，就是这一段是怎么慢慢修复的？
就是从我台东那个奇特经验之后，后来我还是回了台北，结果回台北以后真的又突然好像因为这些山海的洗礼然后就好了。
你说有一天就突然之间可以正常讲话了？
大概两三天开始发现我能够发出一些声音，然后它就好了。哦，但是在往后的某些 moment觉得自己声音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会闪过这个念头，就觉得这会不会是再一次发生的征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我是不太会再担心这件事，可能我知道那个时候状态的来由是自己的那种力量还不够，可是我觉得可能我现在的心智的那个耐性比以前好的很多，会对自己有一定的信心，觉得我可以 handle， 然后应该不会再发生了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段的历程其实蛮多东西都很 personal， 所以我自己也很感谢就是夜莹愿意可以说是赤裸的吗，分享这些你自己个人的故事给我还有听众听。
我觉得开始做创作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很想要探索自己，所以在探索自己的过程之中用这样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找到自己的方式去进入自己探索自己的这个过程，然后我觉得这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下来，我自己对我后来的想法就是认识自己可能就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然后我的生死观现在也会觉得生命可能它是一个连续的状态，我们只是下一阶段换了一个肉体之后，我们会重新再用另外一个形式展开下一段旅程，然后在这些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学习跟去感受。所以我很想要用我的音乐可能可以陪伴我的听众们，或者是给一些可能同样质地或是有共鸣的灵魂们一些启发，然后我们一起好好的享受跟认识这个世界，我觉得就会是我的音乐或者是我分享的一切很有价值的事情。
非常谢谢你这一段的分享。听众呢，如果听到这边也很欢迎去 Google 或者是寻找夜莹的social media， 我相信他的音乐我们的听众应该都会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的听众的确是喜欢这种疗愈类型，自我探索，找到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使命，人生的意义，这样的一些题材的听众们就觉得哦，夜莹真的是蛮多的创作都刚好打中了这些题材。所以你的课语专辑是已经出了吗？还是之后才会出呢？
我课语专辑是已经出了，现在节目播出的时候不确定还有没有在预购期，因为其实我们第一波已经 sold out 了，但是因为大家真的很喜欢这张作品，这张作品刚好设计入围了格莱美奖，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作品可能还是要再加印，可以跟更多的大家分享。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我做了三张的创作专辑，就是我自己的身心灵三部曲。 第一章的时候没有声音，所以看了很多非常有哲理的书写出来的生灭，是在讲灵性，用一个超然的角度观看世界，观看人。然后第二章就是活得像自己的名字，回到了自己去看心还有情绪。最后一章，这一章叫做迁徙，看的是身，是我的来处，我从哪里来，所以我选择用客语，因为它是我的母语，去讨论关于什么是家。然后呢，看到了有妈妈的家，有奶奶的家，有爸爸的家等等，最后发现自己就是也是自己的家。对，所以这是我的这个三部曲的经历，也跟所有的听众们分享。
今天呢，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抽空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也让我对你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觉得我们好像真的是蛮同频共振的类型的人，所以我也很珍惜这一段缘分，开心就是透过节目可以认识你，然后还保持联系。
对，很谢谢 Zoe， 看我们后续还会有什么好玩的，就一起加油玩耍。
好，今天谢谢你。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对，这一集真的很 chill， 不知道你听完之后的感想是什么呢？你喜欢这种闲聊类型的访谈节目吗？我自己在这集中很大的收获，其实是听夜影提到的，生命给了我们很多的奇迹，而这些 sign 你究竟看不看得见？而我们是否只有在很低潮、很痛苦的时候才能够看见？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贵人，而且充满着天使。这一段我自己在听的时候，真的很感动。你可能也知道，我过去一年呢，经历了一段蛮低潮的时光。那我想要分享一件有点可爱、有点好笑的事情，就是我的好朋友米萨小姐呢，她在2023的年初跟我说，金牛座2023年的关键字是奇迹。2023呢，会是金牛座的奇迹之年，因为我跟她都是金牛座嘛。然后她还送了我她制作的一个能量卡片，然后我还把它摆在我的书桌前面。但是到了五六月的时候，也就是我最低潮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小姐姐啊，这个奇迹在哪？我怎么没看见？我没感受到啊，为什么奇迹还不来呢？然后到了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其实我也忘记是什么确切的时间日期，我就是又再一次看到米萨写给我的纸条，还有他那时候送我的卡片，我就突然之间觉得说，啊，天哪，真的是奇迹耶！我所经历到、所体验到的，不是那种中了乐透的奇迹，但却也是脱胎换骨的一种重生，好像真的就是死了一遍，然后发现在我最黑暗、最低潮的时期，却也能够从内在看见了一道光。那这道光，似乎就真的可以称之为奇迹。这股内在的力量、内在的智慧，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非常深层的看见。我看见了这些低潮想要带给我什么，我看见它其实不是来害我的，然后我也不再恨它了，我开始感谢它，我开始珍惜它，然后一切从那里开始似乎也都变了。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可能是我看待什么是奇迹。以前对于奇迹是一个限制型想象，走了这一遭啊，好像就是帮我把脑袋里面对于奇迹的这个定义打开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虽然这个跟我今天和夜影聊的内容不是有太大的关联，但我觉得蛮有趣的，就跟你分享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有什么启发，也很希望呢你可以帮我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任何你正在收听的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为我们留下五颗星，然后留下你的评论，也记得告诉我你正在收听的是哪一集，然后按下订阅键，把它分享给身边你认为有需要或者是重要的朋友。别忘了，你的人生可以有钱、有爱、有意义，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你有权利，也有能力 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我们下次见咯。